This is the official Budapest competition text.
经济危机已经证明，工业对促进经济稳定及欧洲经济体的就业形势方面的重要作用。工业在欧盟的出口和私营部门研究中占绝大多数，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欧盟的就业岗位在工业部门中，并且工业部门的每个工作岗位都为其他部门创造了多达两个的工作岗位。另外，工业部门的工作岗位都是时下高品质的就业机会，且工资都高于平均水平。工业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真正的目标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持较好的生活水平。在全球工业制成品贸易中，欧盟的工业部门仍维持着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然而，正如在最新的欧洲竞争力报告中所显示的那样，过去十年来，欧洲的工业产出在全球的制造业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与美国相比的生产率差距已经拉大。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复苏后，工业产值在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原已回落到远低于我们所设定的目标下，同时就业岗位已经减少。不过在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欧盟委员会的通报列出了委员会在产业政策方面关键的优先事项，这显示出产业政策与其他欧盟的政策正逐步走向一体化，并说明为什么这一进程必须继续下去的原因。考虑到经济危机和各界对欧洲产业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担忧，本委员会欢迎欧盟委员会的这份通报。工业面临的挑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恰恰相反，它们在上升。全球商业环境不断变化，且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企业需要能迅速应对失去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欧盟将不能保证较高的增长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长远看，如果离开了生产及客户接触，仅仅依赖于设计和工程功能，这样的一种方法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鉴于当前的严峻形势，本委员会希望欧盟产业政策提案的目标能更宏远，并具有针对紧急措施的明确设想与提议，需要传递明确的信息，来说服企业相信欧洲在未来将成为一个对新的投资有吸引力的地区。与以往的通报相比，该通报文件已经涵盖了一些新的主题，这些主题主要是对于在产业政策的主要优先领域中过去的已经计划的行动的一种盘点。该通报强调了在欧盟以及成员国层面共同贯彻落实的必要性。尽管本委员会对这一结论的支持是有保留意见的，本委员会支持该通报文件的结论，包括为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所设定的目标。该目标应当是纯粹的定量目标，而定性目标方面将更加符合欧盟对社会与环境可持续竞争力的期望线。 该目标应该伴随其他目标。本委员会呼吁欧盟委员会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委员会特别欢迎欧洲联盟委员会明确传达出欧洲的公司融入国际网络的重要意义。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他们在这些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欧洲产业政策的目标应在于为欧洲联盟提高欧洲公司赢得这样的重要位置的可能性，并且最大化价值获取。各项政策与目标应该根据这些进行设计。然而，为了使这种过渡取得成功，欧洲所需要做的是迈向新的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产业和服务部门的举动。他们应该更多的依赖于知识和新技术，并且创造更高的附加值。而如果我们想要保证产业的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就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向他们提供资金支持，满足社会需要，再加上竞争推动创新。所有在内部市场的公司，不论他们的商业模式如何，都应该在遵循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本委员会认为，必须避免在提供国家援助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国家援助政策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作出规定，仅仅向那些能够推进欧洲联盟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同时限制市场竞争扭曲的企业，给予竞争前的援助。如果有或者需要提供国家援助，应该为帮助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不断适应市场提供帮助，而不是长期支持不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活动。在全球的市场上，也同样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服务业的作用值得更多关注。随着产业活动中，包括越来越多的服务提供规模，以及许多服务行业都依赖于工业的表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独立性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业本身作为出口行业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应该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充分挖掘这一潜力。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例如欧洲联盟的各个机构、雇员和雇主都需要参与到创造一个更有利的产业环境的任务之中。这些行动措施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区域特色之上，即相互补充和卓有成效的互动。政策的框架必须是在国家层面上稳定和可以预测的。欧洲联盟内部的疆界不应该导致在操作上的任何不同。残留下来的监管、行政管理和技术壁垒需要被清除。通过动员最大的私人资金，欧洲联盟和国家财政来源应该被引导到必要的投资上。欧洲联盟委员会认为，悬而未决的内部市场立法提案亟待审批通过。本委员会对此表示赞同。在之前关于产业政策的意见中，本委员会已经就欧洲联盟倡议的创新和新技术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这已经主要表达出对这些意见的坚定的支持，同时强调了对于充足的欧盟成员国和民间融资的必要性，将创新的成果引入市场部署所需要的时间段，对于产业竞争力是极其重要的。欧洲联盟需要制定多种措施来吸引私人投资进入高风险的研究项目。虽然经济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各个企业获得的银行的信贷仍然有限，尤其是对于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本委员会支持欧洲联盟在这方面的努力。另外，针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措施，不应该阻碍私人借贷。欧洲联盟的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比其他地区的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更加依赖于银行融资。本委员会还高兴地注意到，欧洲联盟委员会认可能源价格对于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欧洲工业部门的能源价格远远高于其主要竞争对手的能源价格。欧洲的电力价格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电力价格的两倍，并且比中国的电力价格高出五分之一。 欧洲联盟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能源价格差距，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欧洲联盟不能通过政策行动而改变的因素，但是必须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来缩小这一差距。到目前为止，欧洲联盟各产业都设法通过提高效率来部分补偿能源费用的增长，但是这样做的潜力正在减少。一些能源政策和措施，特别是为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而采取的措施，已经有了另一个目标，即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信息，这个目标似乎并没有实现。严重的青年失业危机需要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一起努力，共同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岗位。这个问题已成为一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挑战。欧洲联盟和成员国层面需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增长战略，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更稳定的工作岗位。本委员会认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采取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改措施，来防止失业危机进一步恶化。本委员会建议各个成员国需要定期提交并评估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具体行动计划是否已被成员国通过，在这些方案和计划中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让年轻的毕业生们具备如管理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诸多工作技能，这样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通用性，并提高他们成功就业的机会。欧洲联盟旨在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而设计的举措，应导致其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促进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其目标是以社会可接受而且可持续的方式来推动欧洲工业并提升其竞争力。本委员会认为，在提高青年人就业能力上的投入对欧洲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已经通过的倡议计划应该是面向全体青年人的，且这些倡议计划应该伴随着具体的措施。所有旨在提升青年人就业能力的倡议计划都应该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欧洲的产业需要具有不同的技能和能力的产业工人，这些差异应该在涉及教育体系时加以考虑。雇主与工会之间的社会对话应该继续加以发扬，因此我们应鼓励创造就业机会，并鼓励年轻男女提高他们的技能和能力，以更好地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产业需要。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制定一个有利于促进增长和鼓励创造新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的产业政策。欧洲联盟委员会认为，欧洲联盟以及各成员国和产业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强大的合作关系，以刺激技术及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为欧洲产业部门创造竞争优势。为解决这一问题及更广泛的行业就业力问题，本委员会保证加大对人才和技能的投入将成为新的产业政策的一大支柱。金融危机已经使许多欧洲经济体系遭受严重创伤，直至今日经济复苏依然发展得非常缓慢，而有一个问题也会加剧复苏的困难，并且对于欧洲的未来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青年失业问题。这场危机需要由不同方面共同努力来促进，创造并维持具有生产力的工作岗位。欧洲领导人表面上非常重视这场危机，但是就像本委员会在之前的意见中所强调的那样，除非各方都从源头着手，否则新的倡议不会完全解决问题。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层次，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项挑战。如果对这种情况一概而论，那将会是错误的。它在各个国家及各个局部的情况肯定有所不同，但是欧洲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并且实实在在找到工作之后，都会面临同样的困难。尽管失业率在欧洲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不断上升的青年失业率确实是当前经济危机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欧洲联盟的许多倡议计划提供职业培训与学徒机会，但是这些倡议计划并不总是保证提供工作机会，这就表明就业机会通常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欧洲联盟和国家层次需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增长战略，来为青年人创造更好和更稳定的工作岗位。本委员会认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采取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改措施，来防止失业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综上所述，就业率同时受到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影响，而且往往是个人根本无法控制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欧洲需要充分发挥民众的创造能力，强大且活跃的民间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就业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由各个国家及各个地方当局所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及其与就业的相关性决定。本委员会已经注意到，各地方当局正在努力寻找适当的平衡，用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本委员会认为，当前的教育体系并不总是连贯地反映在欧洲范围内做出的决定。本委员会已经建议这些地方当局着手解决青年的流动性和培训的问题，以提高培训的质量。尽管如此，现在仍然有太多的障碍以及缺乏承诺，阻碍一个真正的教育和培训的欧洲共享区域的建立。雇主已经认识到了今天的员工技能与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更加需要认识到未来员工技能与能力的重要性。因为在技术进步面前，员工不断学习及更新他们的技能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各个公司具有不同的特点与需要，这就使得教育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非常重要。 正如本委员会在之前的意见当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强烈需要在各个层次以及各行各业的教育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更好和更相关的合作关系。鉴于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不是影响个人的就业能力的唯一因素，仅仅注重教育本身的做法是过于严格了。以工作为基建的学习与实习必须成为让青年男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方式，但是又不能将这种做法看作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方案。重点在于一定要认识到劳动力市场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在欧洲层次上针对教育和培训所进行的讨论及所批准的决策，不能仅仅沦落为一项关于良好实践的交流。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培训体系将能应对就业需要。本委员会呼吁进行一个评估和仔细的分析，以判断承诺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落实，及目标是如何实现的。